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上个星期落幕的中国两会上，中国全国人大呢是毫无悬念地通过了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呢将使北京在挑选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成员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从而进一步加紧对香港的控制。中国政府表示，需要通过新法来确保让所谓爱国者治港。那么，西方国家对于北京通过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决定反应强烈。美国、日本还有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发表了声明，表示谴责和严重的关切。那么，除了言辞表达不满以外，西方国家会不会联手推出针对北京的制裁措施？那么，北京全然不顾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对，不断出重手打压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是否是误判了形势呢？那么，时事大家谈，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欢迎杨建立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第二位嘉宾是香港律师、时评人桑普，欢迎桑普律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想节目一开始先来请教桑普律师。那么，我想先来请您来，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简要的就是总结一下这次这个北京出台的这个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它的主要内容有哪些？那么这个新的制度，选举制度生效以后呢，它对香港本来已经非常有限的这个民主会带来哪些伤害呢？
我觉得可以总结为五点哈。第一点是爱国者治港，所谓爱国者的定义都是跟当年邓小平的定义呢是完全不一样。必须要是涉及到爱党的成分，爱党的成分是说不能无缘无故的骂，无中生有的骂共产党，不能够造谣的骂，不能够颠覆体制的骂。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中国是个集权国家，那个是不行的，中共是个集权政党，那个是不行的，那个是以后骂中共骂中国变成是红线，变成是不能做。所以爱国者治港，美其名是爱党者治港，实际上是党爱者治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设立一个叫香港特区，一个叫做资格审查委员会，是对于那个行政长官候选人、特区行政长官的那个选举委员会的委员跟立法会议员进行资格审查。换言之，这一个就是类似伊朗神学式政权那个资格审查的制度。如果是我，如果是一些反共的人，基本上就被刷掉了。简单来讲是这个。第三个可以说是选举委员会，这个选举委员会是来选特首用的。大家知道这个选举委员会是小圈子，就类似一个小人大一样，1200人变成1500个人，4个界别变成5个界别。每一个要参选的人要在5个界别都要取得至少各15个人提名他。那基本上如果有一个界别是共产党全部染指的话，那基本上没希望。所以第5个界别精心设计的叫做一个叫全国性团体代表。那这些妇联啊什么人大啦、政协都基本上全都是共产党的人。可以肯定他可以完全能够摆在那边挡住所有的人来这边参选。那更重要的是立法会的选举呢，除了有资格审查委员会去把关之外，70个人扩大到90个人，但是直选的议席从以前的占1/2就35席缩小成为30席，只占1/3，其他两个包括是功能组别，还有一个是叫做那个选举委员会所选出的人。可以肯定告诉各位，香港的民主已经完全黯淡无光。如果直选是要一个普及而平等的选举，换言之是一个没有筛选的选举的话，这是完全不符合联合国这个政治跟那个公民权利公约的那个第25条有关的规定，就普及而平等选举这一点。这个并不是 universal suffrage 普选的应有的做法，可以肯定这个是普选遥遥无期，而且甚至连香港的律政司都说现在选举制度是往后退了一小步，其实哪止一小步，是中共要洗版 整个香港的那个选举制度，避免出现任何一个抗争势力所为的。那有人认为说，那个民主派的那个议员会不会说，哎，温和民主派可以分到一杯羹？甚至港澳办的主任夏宝龙也说，哈，那只要你温和的民主派呢，那可以对政府体制有批评，但基本上要做一个忠诚的反对派。那如果这个忠诚反对派能够成功的话，那可以跟大家讲说，中共是成功的去分化那个民主派的温和跟比较激进的一个光谱。那这个地方是完全能够说，要我们要温和民主派，不是我们，是要温和民主派彻底的跟这个所谓的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这是夏宝龙说的话。这反中乱港分子就是那些抗争者，那可以肯定告诉各位，包括香港的民主党在内也不愿意这样接受。所以肯定的，现在是在一个剑拔弩张的时刻，民主的成分一定大幅的减少，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整个选举制度已经不可逆转的被撕烂掉，摆在以后基本法的附件一跟附件二，这是香港这个民主化进程的一个丧钟，可以说是某程度上不可逆的一个丧钟，直到这个整个中国的政治环境有改变为止，否则这个地方一定会持续一段非常长的时间。
好，谢谢桑普律师的介绍。那么杨建立博士啊，就是刚才桑普律师也谈到，就是中国的这个港澳办有一系列的表态。那么最近这个港澳办的副主任呢，就是张晓明，他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把这次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啊，形容为所谓微创手术。他说呢，这个特点是创口小，插入深，这个探入深，术后呢恢复比较快。他说还说呢，香港选举制度动了手术后呢，香港这个民主制度的机体呢会恢复健康，香港社会的活力会充分释放，而且香港居民呢会更加的安居乐业。就是想听一听这个比喻，似乎感觉很可笑，就是还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个比喻是不是恰当的。另外呢，这次选举改革为什么会只涉及这个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而没有敢去动这个香港的基本法的正文，听听您的分析是什么。
好，这个在上次讲香港的节目啊，和人大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这个讲了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实际上去年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一旦颁布和实行以后啊，这个选举法的改变实际上是次重要的，因为有一个国家安全法在那罩着啊，他看见你不爱国他就给你抓起来了，看见你所谓的啊反中乱港，那就可以给你抓起来了，无论是在选举中还是在议会都可以这个做这样的这个抓捕行动。所以呢，这次选举法的改变啊，无非是在披上另外一层合法的外衣，来彻底的把香港的民主因素给你这个消灭掉，把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人士啊完全给你这个一个是完全控制抓捕，另外一个不让你抱任何希望，在政治上不给你留任何空间，街头上没有空间，议会里也没有空间，所以它只是另外一层的这个合法性，它所需要的合法性而已。所谓的微创手术，这是非常滑稽的一种这个比喻。我们都知道它不是这个微创手术啊。我们知道香港的最核心问题是什么？自由法治啊，基本法这个自由法治，一国两制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都是最基本的因素。这些基本的因素可以说是香港的五脏六腑。所以它这个微创手术不是微创啊，直接把五脏六腑全给摘没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创，它不是一个微创。所以呢，刚才桑普先生也已经讲的非常这个详细了，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民主政治的这个层次，我认为香港已经完全完全没有空间了。那当然中央政府北京还不放心啊，有了安全法还不放心，他怕这个安全法可能还有漏网之鱼，所以他在修改了这个选举法。那选举法这个和这个安全法，这个国家安全法联合的使用的话，我觉着香港的民主可以说现在空间为零，香港的民主运动如果 需要从长计议啊，能寻找新的突破的空间。
好，谢谢杨博士的分析。桑普律师，就是上个星期这个全国人大通过这个决定之后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美国、英国啊、欧盟啊、日本等等这个国际社会的主要国家呢都有所表态。那么您认为这个西方国家呢，现在除了这个口头上表达这个不满和谴责以外呢，它后续还会不会出台这个新的针对北京的这些制裁措施？另外呢，就是说过去包括去年这个港版国安法这个落地之后呢，也有一些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制裁的措施啊。那您认为这个西方国家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让北京真正的感觉到这个压力，或者说真正感觉到痛呢？
我认为说新制裁是会来的，这个不是我单面片面的猜测，而是布林肯自己讲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10号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听证会上面是这样讲的，会对那些在香港做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人采取行动，换言之会制裁措施把它执行下去，会把那些打压香港的人权负有责任的人予以执行制裁。但是说不清楚的一点是，执行原有的制裁还是新增制裁的名单，好，这个大家都拭目以待。但我相信在政治的这个动态来讲，要等到他跟那个王毅跟杨洁篪在这个阿拉斯加会面以后再祭出这些手段，我猜测时机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比较恰当的一个时机。但无论如何的，可以看到美国第一个声明是愿意接收香港的难民，而且持续研究当中。第二个是说政治的那个参与跟言论自由是不应该是罪，美国也会跟香港人，不是香港政府，是香港人站在一起，而且明确的讲到刚刚杨博士讲到的，这个是中国完全背弃中英联合声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主持人问到说有什么样更有效的方式让中国感到痛，那你看到现在都是在强烈谴责坚决反对，或者说在制裁有关的人的部分。大家要知道啊，一个外交的对垒不外是三个层次，一个是言辞的谴责，第二个是制裁，贸易的制裁，科技的制裁，金融的制裁，第三个是军事的施压。那我觉得说对香港这个问题现在还是留于第一个阶段，新政府还是留于第一个阶段。那到第二个阶段制裁要增加名单或者说增加烈度，那这个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击中中共最怕最痛的那个点，就是什么，就是钱跟经济。那你要记住它经济的命脉要怎么样做，现在华为、中兴等等，这个跟香港没关，是美中之间贸易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是不是说在这个贸易战上面不会把那些关税撤下来，甚至是要在这个地方要加大力度来对抗中共，这第一个。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刚刚第三个层面，就是军事的施压。大家看得到现在是罗斯福号、尼米兹号都巡弋南海跟各个地方，很多列强、很多西方国家也派遣他们的航空母舰，比方说英国有伊丽莎白女王号，德国也有他的那个舰队来到香港，来到那个南海，可以看得到这种态势会加剧。现在美国要救赎香港的重点是说怎么样在制裁中国加上就是所谓的军事的弹压施压的地方，还能恰到好处的使到中国共产党逼得他走向一条就是死亡的道路。这个地方就是以前川普时代一直做的事情，拜登的时代会不会延续这个政策，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但无论如何，我们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这个趋势并不是任何人所可以煽动得了，应该是美国跨党派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如果客观地发展下去，我觉得说对中共的 那个亚里所提到，所以一制裁，二军事，希望这个地方短期内会有看得到的一个结果。
好，谢谢桑普律师。杨建立博士，我们继续还是谈一下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反应啊，就是看到就是去年北京市出台了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呢，今年其实上是在去年有一些西方社会国家呢有一些这个制裁的措施，但是今年呢反而北京更进了一步，就是当然刚才你也分析到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啊，但是呢的确是修改了这个香港的这个选举制度，是彻底的是打算是终结掉这个香港的民主。那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是什么原因才能导致北京现在是无所忌惮？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北京对于这种威胁或者说他的一个权力利益的一个权衡之后，他是不是过于的自信和自大，认为他自己能够顶得住西方国家的制裁，从而导致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误判呢？
好，去年美国啊，还有2019年都这个推出了很多制裁的这个法案，啊，基本上是针对一些香港的官员，还有北京的相关的一些官员，还有一些经济上的制裁，比如说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区。对于一些个人官员来讲，它是有一定的威慑作用的，但是这种威慑作用呢，要和他在北京给他的威慑作用相比哪个更大？你比如说我们拿林郑月娥来看，就是说他面临着美国的经济上的比如说冻结他的这个账户啊，他曾经有一次讲，他说我必须每次去换现金才能进行交易，因为他银行被冻结了，因为涉及到美元的银行都这个交易都会给他冻结，给他制造了很多的麻烦。这种麻烦能不能够超过如果他不听从北京给他带来的麻烦？所以每一个官员他都在做这种的计算，那可能是最后计算出来的结果呢，他就说 OK 啊，西方对我的制裁的确是很麻烦，有威慑作用，可能对某些人威慑作用更大一些，但是比起北京给我潜在的威胁可能还是要小一些，所以呢他坚持按照他原来的行为做下去。当然这个效果要看累积，并不是一次就可以这个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第二个，它经济上的制裁呢，对于中共来讲，从一开始我就讲，中共是不怎么太怕，就是说把香港的经济给毁掉的。因为什么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北京是不是非常自信？北京是当然非常自信。一个远的自信是什么呢？就是六四以后，国际社会啊，尤其是西方的民主国家对它进行集体的制裁啊，围堵。但是他很快的突破了这个封锁，一个接一个的这个突破封锁，他把他的这个广大的市场开放，用市场换得了几乎所有他想要的东西。对他来讲，六四我们来看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政治危机，国内危机和国外危机国际危机。但是他用他特殊的办法一步步走出来了，不仅逃出了危机，而且迅速的成为世界的第二经济体。他创造了让世界惊奇的所谓的那种繁荣，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自信的。他有认为他有自己一套的方法可以应对国际上的一种制裁，这是远的一种自信。近的自信呢，就是和最近一两年发生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这个疫情一开始中国应对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大家现在还继续这个追责，但是在这个第一阶段过去以后，中国可以说在防疫方面，先不讲这个防疫措施的其他的成本，就仅仅就防疫来讲应该是相当成功的。然后由于防疫的成功，它的经济也反弹的最快，在所有的主要的经济体里边，只有这个中国在去年是正增长啊，是 2.3 的这个增长率，这个呢，他感觉到非常非常自信。再加上这个2018年川普开始的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呢，由于这个疫情的这个因素，现在很难评估它的到底是成功还是不成功。但是从简单的数字上来讲，贸易战根本没有伤到中国，啊，中国的贸易额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冲上历史最高，而最近啊。 香港观察，英国的香港观察出了一个报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叫做《红色资本在香港的影响》。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年内，从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到现在，国际社会进行对中国制裁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对香港制裁的香港的股市没有降，反而增，而且投资量也在增大。所以这个给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刚才桑普先生也讲了，中共最怕的一点就是钱，但是在钱上反而中共他觉得他非常自信，他有办法去应对啊。所以我最近刚刚这个投出一篇稿，是英文稿，就写香港的，就是我认为中共他自己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啊，国安法已经出来了，修改选举法也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要推出一些民生政策来这个减少香港的贫富悬殊，然后进行他自己特有的手段对香港进行经济上的推动，来吸引外资进入。六四以后那么大的危机他都过去了，他现在很自信啊，从他的角度上来讲，我仍然可以吸引国际资本家到我这儿来。所以我那篇文章提出问题，所以国际的资本家以及资本对于政治政策的影响将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因素，你怎么去应对？如果你仍然像六四一样，那当然你就玩进共产党的手里了，你这些制裁都没有用嘛，到最后。所以我觉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需要观察的，也是我们在国际社会一直讲不要再走入共产党的圈套进去。但是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呼吁会起作用。另外一条，我觉着的军事上的这个弹压恐怕不现实，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就香港的问题向中国展示一种甚至是军事上的信号，就是我要军事弹压来解决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应该是在政策的思考范围内，美国不会做，英国也不会做。但是留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中共的痛处，那就是台湾。今天英国刚刚正式宣布，就是中国违背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啊，他把那个声明当做一个废纸，实际上他早就说是一个过期的，但是英国政府昨天正式认定，那既然中国可以把两个国家的联合声明作为废纸扔在垃圾堆里，那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可以把和中国之间的当时的关于一个中国的承诺当作还是一个有效的文件呢？我觉得换个思路思考一下，就是围魏救赵的思路，找中共的痛处。刚才桑普先生讲了，钱是他的痛处，没错。刚才我讲了钱的困难，那么现在就是如果大家讲你和英国之间的协议，你的这个基本法全都不算数了，那我为什么我给你的承诺的一中政策还要算数呢？我觉得这个领域里可能是有些事情可以做，这个实际上可以打到中共的痛处，不仅打到痛处，可以引起政治上的变动。我们现在要认清一个事实，香港已经不是香港，香港是和深圳没什么区别，和上海没什么区别，可以说没有什么一个单独的香港政策了，只有一个中国政策，中国的大的政治形势不改变，香港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大的战略，就是说如果用台湾的问题能触动北京的政治上的某种变动，可能还是一种希望，这种希望不仅是香港的，也是整个中国的。
好，谢谢杨博士的分析。那么还有时间有点有限了，我想先请桑普律师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2019年香港轰轰烈烈的这反送中运动之后，当时中国内地的一些智库啊、官媒还有御用学者都在出现一种反思的声音，就是说北京有必要对香港进行二次回归。那么说1997年的时候呢，只是收回了主权，而治权呢还掌握在西方这个英美等国家手中。那么这次北京把这个选举改革呢强加给香港人民，那么您认为北京是不是就会认为这次二次这个回归已经完成了，那么之后北京会不会就由此来罢手了呢？
我觉得说那个二次回归是现在进行式，这个并不是完成式。 换言之，二次回归，中共并不会就此罢手的。你要知道说，选举就是很多人很热衷政治，以为选举是政治的核心。即使在香港来讲，选举哪是政治的核心？它根本是一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你要知道，香港的真正的政治，真正的政治是在民间，在公民社会，这是非常活泼、非常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这个是中共的大忌。你要看到这一次，他所谓征服了香港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所谓完善制度，就是篡改了香港的制度，毁灭了香港原有的一定民主元素的制度。基本上，它是二次回归的一个手段。他不希望在选举地方再生枝节，不希望继续不断的有另外的 DQ 的人，所以他就是用个 SOP 啊，就基本上先有一个那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再加上啊那些不断的制度，不同的制度设计来做好这个防范。但不要忘记，二次回归所谓的完全消灭香港，把香港全部大陆化、中国化，它远远没有完成。怎么说呢？你看到教育里面，你的教材、你的老师、你的那个考评，基本上还在进行中呢。他最近香港有一个教科书哈，就是雷锋叔叔，他不要雷锋同志啊，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啊？邓小平爷爷就是在那边去那个，就是你好，就写这些标题在普通话的教科书里面。可以看到整个洗脑教育已经开始了，社工、律师、法律的专业、国安法官、去除外籍法官，还有各个方面，包括金融啊，包括你在看到的所谓的所有的会计啊、建筑啊、医护啊等等专业，每一个东西它深入，而且要打击民政，要打击新闻媒体，要打击很多在香港已经设有网台的评论的记者的，他们完全没有被冲击得到。你看很多的报馆、很多的报社也在那边去做事，所以肯定的告诉各位一点是，到现在为止，中共还是刚刚开始整个二次回归的进程。这个二次回归进程可以很快的去打击到香港有声的力量。所以这个体制外的力量才是中共看准的目标。香港人真的要在这个地方能挡就挡，能说出来的就要说出来，能改变的东西可能不多，但是最重要是保存元气，在香港的长与久地之下，能够默默地形成自己的组织，隐秘的组织也好，去延续这个抗争，守护自己的文化，延续自己的皇室经济圈。在海外的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支援香港，声援香港，建立起一个壮阔的港人移民的团体。我觉得这个地方才是我们重中之重。
好，谢谢。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请杨建立博士总结一下啊，就是北京方面始终是认为这个香港是中国跟西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场。那这一轮之后下来之后呢，您认为这个香港这个沦陷呢，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打引号的沦陷，就是民主方面，它对未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会产生哪些决定性的影响呢？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好，第一呢，香港和其他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样，它可以说是在普世价值之下成长起来的。换句话讲，它是西方的一个孩子啊，至少是西方和中国的一个孩子，所以它等于说失去了自己的一个孩子，这种感觉和就是说北京被中共严格的控制的啊，政治高压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中共所讲的就是说香港是中国和西方这个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点没有错。而这种对抗可能会长期化。
不好意思打断杨博士了，那今天时代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杨建立博士和桑普律师参加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